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小慧姐妹的见证，她的题目是道歉原来没这么难。那我们就来听小慧的分享。
我和老公结婚十几年，有三个孩子，老公是独子，公公外遇经常不在家，因此婆婆大姑小姑特别的依赖老公，连假日都以婆家的活动为优先，就算孩子陆续出生也是如此。我这个做老婆的都要事先预约才能得到先生的陪伴，让我强烈感受到他们在与我抢老公。我老公平日忙工作，假日又要忙婆家人，家务育儿大小事全落在我的身上，我都觉得我自己像个伪单亲。长期下来，我累积了非常多对婆家的不满，每次用餐时他们不会叫我一起去，餐桌上也没有一样我爱吃的，我也只能一直扒着白饭。他们的视而不见让我感到被忽视不被关心，感觉他们是不喜欢我的，我就像是个空气，只是履行媳妇回婆家的义务而已。这些日常的小事堆起来，让我的心里充满苦毒、委屈和疲惫。在双胞胎出生后几个月，我和先生因为育儿的观念大吵，我气到离家透气，在家附近走走，结果他竟然叫婆家人把双胞胎孩子带走。我心里想，我只是想喘口气，你也太夸张了吧，我是孩子的妈耶，你凭什么？就这样冷战了两周，这期间他也把十几年的委屈全说给我听。他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不尊重他的家人，还气说要离婚。我不说话，先生也看出我没有要离婚的意思，他就说，看你有没有本事好到让我想再把你娶回来。我气炸了，我心里想，够了吧，你有想过我这十几年来的劳累吗？不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老公这么的生气。于是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加入了学员妇女小组，透过每周的分享、教导和陪伴，慢慢的被扶持。有一次小组长对我说，你需要去跟婆家的人修复关系。我问怎么修复，组长就说道歉啊。我当下心里想，天哪，这也太难了吧，我很讨厌他们耶。虽然没有再说什么，但是啊，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在我心里盘旋。就在今年过年前，一如往常在回婆家的路上，我心里默默祷告着，主啊，求你帮助我该怎么道歉。一到婆家，看到婆婆小姑都在客厅，我实在没有勇气在所有人的面前说，所以啊，我就趁着婆婆在房间时对她说，妈，对不起，过去我对你的态度很差，很不尊重你，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没想到婆婆不但没有责怪我，还对我说，好啦好啦，没事了，你们夫妻好好相处就好了。接着我也跟小姑道歉，没想到我小姑的回应跟婆婆一样，我感觉好被接纳。那天在回程的路上，我主动的跟先生说了这件事，虽然他只是轻声的回了嗯哼，就不再讲话，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他的语气是和缓的。先生看见了我的改变，也不再提离婚，家庭也终于恢复平静。我心里赞叹，哇，原来没有这么难啊，只是我没有试过这么做而已。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按真理而行，关系是有机会改变的。虽然家务忙乱，身体疲惫时，仍然还是会想起过去的委屈，但还好有持续委身在小组，脑中的苦毒就不再无限循环。神开始动工。在有一次小组聚会时，平时很少回家吃晚餐的先生告诉我，今天我会回家吃饭哦。我心里想，先生爱吃的多半是我认为的垃圾食物，而非我认为的好的人形食物。我要怎么准备呢？姐妹啊，就鼓励我按照他的喜好准备，让他感受到被尊重。于是我就骑着车一家一家去买他爱的臭豆腐、蚵仔煎、大肠面线和刨冰。那天晚上，先生嘴上虽然没有多说什么，却主动邀请儿子一起分享这些食物。那一餐父子之间有了难得又温暖的晚餐时光。那一刻我才明白， 爱不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而是放下成见，尊重他的需要，我们的关系就开始修复了。又有一次，老公趁着假期带着我和孩子们出游，他开心地传了一间餐厅给我，我因忙着顾孩子没看没回，他生气地问，你为什么这么懒啊，连看一下都不看。我心里想，啊，你每次都差不多啊，你自己处理就好啊，我忙着顾孩子我是很闲哦。结果那一次的旅行，因为我没有及时回应老公，这个气氛都不对了。但事后回想整件事情，意识到先生其实是开心热情的想让我参与分享他的发现，而我却没有看到他的用心和愿意花时间陪伴我和孩子。原来是我没有看重先生的需要，常常忽视他的感受。于是我写了封道歉信给先生。亲爱的老公，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那天出游的事，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其实我不是不在乎的，只是那一刻没看懂你的心意，真是对不起，忙着照顾孩子冷落你了。真的很感谢你花时间精心安排行程，让我们吃好住好，全家玩得超开心。以后啊，我会更用心更细腻的回应老公的，有你在身边，我和孩子们都觉得很温暖很幸福哦，有你真好，爱你哦。虽然改变的路还很长，但我知道神正在翻转我的心，也正在翻转我们的家。
嗯，好感人哦，感谢神，最后是喜剧收场。前面听到小慧描述她跟婆家的人相处，还有跟先生相处，他所感受到的委屈，其实我们身为妻子的，我们都会跟着小慧的心情一起，好像也真的觉得好委屈。可是后来又听到小慧怎么充满智慧、谦卑的去道歉、去化解关系啊，我们这些，我也是听众啊，我们听了也都是松了一口气。他说，原来道歉没有这么难，真的是。好，我今天邀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小慧的见证。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哎，是，所以我请秀敏帮我们分析看看，在婚姻前面那段时间里面，小慧她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哪些挑战。
我想小慧遇到的困难跟挑战，可能是很多已婚的姐妹或者太太，有些可能真的是蛮类似的，就是先生看重国家的需要胜过看重妻子的需要，没有把妻子摆在最优先的里面。我想这可能是很多先生的盲点，可能他们不认为自己有过啦，可能会觉得说太太干嘛那么的计较，都不支持我，这个可能真的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小慧在婚姻里面也遇到同样的，所以她感觉到先生更看重她婆家的人，她觉得不被爱，就是这样的感觉会让她对婆家有个敌意，就是也会觉得婆家不喜欢她，好像把她当空气一样。这样的长期下来，她里面就是充满了苦毒和委屈，然后他说疲惫，我想真的是很辛苦，里面的精神内耗让他觉得很辛苦，这些可能是事实，但这些感觉会让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再加上跟先生也有很多的冲突，我想先生也会感受到太太对他的不满或对他国家的不满，所以有一次他就把几十年来的委屈都说给他太太听，可见先生也是一直在忍吧，他认为可能一直在包容姐妹。先生说最大的问题，就指着姐妹说最大的问题是你不尊重我的家人。可是先生完全没看到他自己的问题，我就觉得哇，人真的是很有限，很自我为中心，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比较容易看到别人对自己的好像亏欠这样子。但我觉得姐妹很棒的是，因为先生气到还要跟他离婚哦，可是姐妹说我不说话，她没有反驳，也没有在生气的里面说好啊离就离啊，没有啊。我觉得她这一点让我 很想肯定，就是他安静，他没有说话，甚至于先生说看你有没有本事好到让我再把你娶回来，我觉得这句话也是真的是很鄙视很贬低、
嗯、
可是我觉得姐妹没有回应是很棒的。
是姐妹她说，我强烈感受到婆家的人在与我抢老公，我真的是，我们现在是做了婆婆的，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来看，我们有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会不会让媳妇觉得我们在跟她抢老公，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家以前都是这样啊，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儿子都已经跟你生活在一起了，礼拜六礼拜天回来婆家一起吃饭，我哪有在跟你抢老公啊，因为婆家的人只是在延续过去的家族里的一些 routine 固定的生活节奏，那以前这个儿子都是参与的，现在儿子结婚了，礼拜一到礼拜五给你啊，给你的这个小家庭，周末回来陪伴婆家的这个原生家庭，这个已经是很客气了哈，意思就是没有要求你们来跟我们住在一起，或者我们要跟你们住在一起，其实已经很尊重你们了，很给你们空间了。但是我真的是要提醒做婆婆甚至做大姑小姑的啊，你要认清这一点，当你们家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儿女结婚了以后，他需要以他的这个新的家庭的配偶为优先，你的儿子需要以你的媳妇为优先，这才是他的最高幸福。其实这个媳妇很棒，当她也是放下身段谦卑的来跟婆婆道歉，婆婆就说哎，没什么啦，你们夫妻感情好就好，所以其实这个婆婆也懂这个道理，那我们懂这个道理很好，但是在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自己的言行，不是只希望这个媳妇尊重我们，我们也要愿意尊重媳妇，这个就是我只能改变自己，我不能改变别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真的需要知道，当我们的儿子或者我们的女儿跟他现在的配偶彼此相爱，那才是我们的孩子的最高幸福，也是我们孙子的最高幸福。我们真的不要让年轻人觉得我们在跟他抢他的配偶，我们需要真的退后一步来包容年轻人。这个我想是我们除了从小慧从一个媳妇的角度来看她应该怎么跟婆家的人相处，我们也另外这一方我们也需要做一些提醒。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回来请秀敏帮我们分析一下。那下面我要继续请秀敏帮我们看一下，那小慧她的观念后来做了哪些调整，为什么她可以改变，她做了哪些好的改变。
嗯，我想她很重要的是她参加了小组。为什么我说很重要是参加小组，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一个人会陷在我们思维的框架里面，我们会一直觉得自己很委屈，自己很受伤，一直在自己的感觉里面被限制。但是我觉得参加小组就是透过其他倾听的人，或者从不同的立场来看到一些事情，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脱离捆锁我们的框架。我觉得他参加小组之后，相信得到很多不同的回应，不同的支持。组长也挑战他去道歉，其实修复关系最重要的关键在道歉，你要把过去这些受伤的纠结厘清，可能真的是从我们先道歉开始。这个姐妹说当下她觉得好难哦，我讨厌他们，我怎么能做到， 这也是我们被限制的一个想法，我们认为做不到太难了。可是这个姐妹很棒，她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表示她也愿意顺服，她在心里面思想盘旋，后来她就祷告，而且不止祷告，她就是真的去行动，去跟婆婆跟小姑道歉，然后惊艳到其实婆婆跟小姑都是非常接纳她的。可能就是像刚刚冯姐讲的，婆家的人，婆婆跟小姑他们也没有恶意，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要故意优先次序不对啊，或者是故意好像生活上都以婆家为优先。我想可能他们就是真的是在一个习惯里面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想这个姐妹的道歉也能够让婆家他们可能也会有些，就当我们先改变的时候，我相信别人也会愿意改变。这个姐妹慢慢的在小组里面被开启，就是看到她没有看重先生的需要。她在后面提到，就是她常常忽视她先生的感受，所以她也写了封道歉信给先生。我就从她这一点来看，以前她都会觉得是别人没有看重她自己的需要，忽视自己的感受。可是你看，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也没有看重先生的感受，忽视先生的需要。但是这个姐妹很棒，从她自己改变开始，然后就不是说那一定要先别人来改变来配合我，她是先来改变，先来道歉。
对，好不容易耶，我觉得要主动去跟婆婆道歉，那个需要多么大的谦卑。但是哈，当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时候，其实主会帮助我们呢。他说脑子里盘旋着这件事，在想要怎么去做这件事，上帝就给他机会。
哎，
我觉得是上帝给他力量。哎，他就走到婆婆的房间，跟婆婆说：“妈，对不起，我过去对你的态度很差，很不尊重你，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哦，这是多么有能力的人才能做得到的事。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力量，这是有基督谦卑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婆婆也是一听心就软了，小姑也是一听心就软了，所以其实大家都很爱他的。他以前可能觉得大家都很讨厌他，他也很讨厌这些人，可是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其实对方也是很可爱的，他们也觉得你很可爱。这个真的就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说，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你的任何一个人际关系里面你觉得被卡住，如果你有部分的责任，你有曾经说什么做什么让对方很不舒服，虽然我们说对方可能有200个错，可是如果你有2个错，那你愿不愿意勇敢负责任的，或者我说谦卑的，为你那2个错去道歉？但我们不是说可是他错的比我多，那当然嘛，他一定错的比你多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都是别人错的比较多，但是没有关系。我说就算他有200个错，可是如果你有2个错，所以这个姐妹小慧她就承认她以前对婆婆的态度很差。她在这里面其实也没说她对婆婆有什么很差的态度，她比较多讲是别人对她态度很差，但是她在反省后她发现自己的态度也是不好的，所以她愿意为自己的那2个错去道歉。我们发现上帝的爱就进来，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对方的心里面动工，甚至这也是让先生松一口气。一个妻子如果能够愿意这样开始改变自己做对的事，其实我们没有输。谁先道歉哦，谁就先赢，而且是把这个关系带入一个良性循环，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最有影响力的人。可是如果我们坚持 不肯先低头，我们期待别人先来向我们低头，我们就一直被卡在这样的一个对立，其实是一种很痛苦的情况里。其实你是很爱对方的，可是因为你不愿意先谦卑下来，你也就容许这个关系一直停留，没有办法突破，因为他也在等你啊。你说对，那为什么他不先道歉？那我就告诉你，因为你比较厉害，你比较成熟，因为你认识耶稣，有耶稣在你的里面，可能对方根本不认识神，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你可以示范基督的生命的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哦。所以如果今天你在任何一个人际关系你被卡住，我们来学一学小慧。他说我很讨厌他们的，这简直是太难了吧。他说可是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盘旋。这是组长的建议，说道歉啊，你去跟他们道歉。我认识小慧的组长，小慧的组长真是以身作则的，他也是在人际关系里被卡住的时候，他是会先去道歉的。我也很敬佩小慧的组长。我们自己先这样的行出来，然后我们给别人的建议就很有力量。可能别人也这样建议他，他听不进去。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在生活里面、生命里面，你有这样遵行真理的人，而你给别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就带着力量，带着能力，上帝也会改变那个人。所以小慧好棒。我还要问秀敏，小慧做的这些改变如何改善了她的婚姻与人际关系呢？
嗯，第一个，她跟婆婆小姑道歉之后，她也很可爱，她没有就此结束，她还主动跟先生提这件事。我觉得她没有羞愧，没有觉得那我不要跟先生讲，我觉得他是彻底的愿意顺服，所以他就主动跟先生讲，结果先生的语气是和缓的，代表先生也非常接纳他，而且他说先生看见他的改变，然后不再提离婚，家庭也恢复到平静和睦的关系。所以他非常惊叹的说，原来没这么难，道歉没这么难，只是他没有试过而已。真的，我们对于没试过的事都想得很难，但是他说他第一次体会到原来按真理而行关系是可以改变的，我觉得好棒哦。接着他就很多的一些观念上的改变，例如他按照他先生喜好的去准备食物，这也是组长给他的建议，他先生喜欢吃垃圾食物，他觉得原型食物比较健康。对，没错，这个绝对是对的，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先生的时候，就按照先生喜欢的去做，让他感受到被尊重，他真的就是愿意一家一家的去买他先生喜欢吃的这些不健康的食物哦。可是先生那天晚上是非常的开心，就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惊艳到他先生跟儿子很和乐的、很开心的、很温暖的享受晚餐，他惊艳到家庭关系的幸福满足。所以他说爱不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而是放下成见，尊重他人的需要。真的是看到姐妹从自我中心然后到舍己，惊艳到跟先生的关系、跟国家人的关系整个的和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是，好像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先生跟他说今天晚上要回家吃饭哈。可能以前先生都不回家吃饭，可能是回婆家吃完了再回来，或者在外面跟朋友吃了，或者加班在外面吃了再回家，但是竟然先生会主动跟他说今天晚上我要回家吃饭。还有姐妹也发现说，其实先生很在意她，先生发的信息她有没有回应，所以其实这个男人也是很爱太太的，但是以前可能小慧看不到、感受不到，其实她先生是很在意她的，她先生是很爱她的，而且这个是在一个安排出游的行程的事情上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对夫妻是彼此非常在意对方，非常爱对方，但是就是有的时候讲话讲得不合宜，或者有的时候一些表达是从自我中心的立场出发，就会把原本一个相爱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所以我们都要更谦卑的来检视自己，来看我还可以做什么改变。那我觉得小慧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就再提醒一次，她的这个伟大的发现就是道歉原来没有这么难。是，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有一个卡住的关系，我们去道歉吧。真的，你就来看看上帝怎么样为我们成就奇妙的大事。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今天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第一个姐妹问的，她说，我先生平常很体贴，但有时候会有小情绪，让人压力山大，请问老师，这要如何鼓励他呢？所以这个姐妹的意思是，先生平常都很正常，可是当先生有情绪，或者是姐妹还说小情绪，先生有小情绪的时候，姐妹就会觉得压力山大，我要如何鼓励先生呢？鼓励先生不要有情绪啊，是这个意思。那丽华请你来帮助这位可爱的姐妹。
这姐妹从提问上面就真的觉得她是一个蛮温柔的人啊，这是小情绪这样，而且说要如何鼓励她。我是要说，对于男生来说，通常有情绪的时候他比较不会表达，所以他愿意表达这个是蛮好的，就是他有一些情绪他如果能够跟你说，或者是有会跟你表达，我觉得这是好的。我觉得当他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认同或者是理解接纳。重要的是姐妹提问说要如何鼓励他，可能就是也会想说我要怎么给他一些什么建议啊，或是怎么帮助他不要有情绪。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只要倾听，然后在旁边认同他，说老公你今天很辛苦吗？你很累吗？多认同他，如果他讲了一些事情，我们也可以认同他讲的那个，而不是立刻给他建议，我觉得他会心情会好很多。
我看到丽华你这里也有提几个问题可以问先生的，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很好。
好，如果他的情绪不是因你而起，那我们就认同接纳，就是理解不给建议。如果是因为我们今天讲了什么话让他有情绪，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他的情绪就是针对我，可能就做了某个事情，然后他就可能就说啊你怎样怎样，他就开始发脾气。这个时候通常我们也不立刻回应啊，也是先选择安静，等到先生的情绪比较舒缓以后，就是他没有在情绪上的时候，或是等到安静的时候，就可以再去问先生说，我看你今天有一些不太开心，好让我说了什么话然后让你不开心，我可以更明确的知道到底我说了哪一句话让你这么不舒服，或者是我今天做了哪一件事情让你有情绪，也可以这样问问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就踩到配偶的地雷了，因为可能我每次说一句话他就是在这个点上面他会有情绪，怒气就上来，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有的时候还有就是配偶的情绪来临的时候，虽然好像是我讲了什么或是我做了什么引爆他那个情绪爆发，但是有的时候这些情绪的爆发我觉得有时候不完全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有时候是他比较小的时候，或是他过去某个情景让他那个已经陷在潜意识里面，他碰到一个情境的时候他情绪就会起来。就是我们最近在读那个明明不想要偏偏
改不掉
那本书里面就蛮多这种例子的，就是他其实并不是因为当下的这件事情， 虽然它是好像是一个引爆点，但是其实有根源的，是他以前可能有一些未被满足的渴望，没有被接纳啦，没有被关爱啦，没有被关注，点点有个7A 的未被满足的渴望的那个7A 这样子。所以呢，有时候也不完全是我们，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下，了解一下，所以我们不要在他每次会让他不舒服的点又再重复说相同的话，可能就会减少他的情绪爆发。
是，我想我们需要知道对方有情绪不一定跟我们有关，所以第一个，我们不需要觉得我有责任要让他好过一点，这是第一个。这个姐妹说，先生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就压力山大，所以我有感觉这个姐妹有一点好像她要去承接先生的情绪，好像她有责任要让先生好过一点。那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白我们不一定有能力能够让对方情绪缓解，或者我有责任要让他心情变好，但是我能够陪伴在他旁边，然后我能够理解说他现在心情不好，然后接纳他可以心情不好，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已经对先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他生气他暴躁，但是你不随他起舞，你仍然稳定。你如果觉得压力山大哦，那是你的问题哦，姐妹这就不是先生能帮助你的。因为你会说，他如果情绪好一点我就不会压力山大，这个就不对哦。他情绪好不好那是他的事，但是你可以决定不随他起舞，这是你很重要的责任。好，所以我们要明白，我单单就是在现场我愿意陪伴先生，然后我接纳他，像刚丽华说的，我不给他建议，我也不需要去为他的情绪负责，我里面仍然是稳定的，我仍然情绪不随他起舞，这个本身就已经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像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姐妹讲一些他们的情绪，那我听这些姐妹分享他们的情绪的时候，我常常对我自己说，呵呵，就是他讲完，这个人讲他现在很焦虑很担忧，其实我知道当他讲完他就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当我们的先生情绪不好，然后他好像有发泄出来，或者他有一些表达的时候，可能他摔东西，或者是放东西放得比较重，或者他就不理你，那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你要告诉你自己，他这样表达出来，我们说发泄好了哈，他这样发泄出来以后，当然不要暴力啦，只是说我们知道他情绪不好，我们稳定，然后我们在旁边陪伴聆听，其实他发泄完了以后他就已经好很多了，我们不需要再做什么，我们也不需要给他真理的教导，不一定啊。当然如果你想要说什么我觉得也都可以，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说他的这个情绪有一个出口之后他就已经会好很多了，他那个会自我医治自我疗愈的。我要看到我的角色很重要，你不要觉得说我什么都不能做耶，其实你单单安静聆听接纳你就已经做了很多了。对，有一个姐妹她说，我上个礼拜跟我先生好几次吵架哦，她说我先生开瓦斯煮东西结果忘了关火，我就跟她说，哎，你这东西都烧焦了，你怎么忘记关火呢？这个很危险呢。哇，他说我先生就跟我大吵一架。那还有一次就是他用完厕所忘了关灯，我又提醒他，哇，我先生又跟我大吵一架。那姐妹就说，那要怎样？我都不能告诉他他忘了关火忘了关灯吗？就有另外一位小组姐妹就说，哎，我告诉你有一个好方法。她说有一个姐妹哦，当她先生忘了关火的时候，姐妹就赶快先帮先生把火关了， 然后就走过去跟先生说，老公，我刚才把火关了，那你现在要给我抱一下。意思就是讨爱讨拍好了。但是这个姐妹是用非常幽默轻松的方式来化解告诉对方，哎，你忘了关，但是我没有生气哦，我就是很开心的帮你关了。我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我分享这个例子的时候，我看到现场有一些弟兄，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哇，这实在太厉害了，这招太强了，意思就是这个方法对他们有用。所以当我们先生有情绪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也可以轻松幽默的回应。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来看最后一题。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题目啊，也是一位姐妹她问，她说家婆应该就是婆婆先生的妈妈，她想同我们一起住，我们可以有夫妻的单独居住这样的一个选择吗？我很怕同婆家一起住怎么办。她这个问题蛮简单的，就是公公婆婆尤其是婆婆表达很想跟年轻的夫妇住在一起，可是这个媳妇她很怕跟家婆跟这个婆婆一起住怎么办。好啦，我们就请丽华来帮助她。丽华现在是岳母哈，那所以我们经历过媳妇，然后也经历了我们现在是婆婆或者是岳母，我们可以怎么帮助这一个年轻的姐妹呢？
哦，看这个年轻的姐妹担心害怕的问题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好怕要跟婆家的人住在一起，虽然我的婆家的人都非常好，然后而且也很爱我很疼我，但是我还是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因为我不太清楚，这题目很简单，所以我是假设，然后假设三个情况，然后是说婆婆想跟他们一起住，他们夫妻可以单独住嘛，然后当然我们其实是最鼓励夫妻跟公婆是分开住的，跟长辈分开住，因为这样才可以彼此有空间也好，还有对年轻人来讲其实也是很好的离开父母的一个练习，能够让他们独立，像我是不跟我孩子住在一起的，我要他们自己住，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才会慢慢独立起来。这样我也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当我跟我公婆分开住的时候我才开始独立，我好像才开始长大。
我们说明一下，这里独立的意思不是说都不要理公公婆婆，不要管他们，这里独立其实也包含着为自己负责任。
是，
确实当我们独立单独分开住好像彼此不会干扰，可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年轻人可以学习为自己负责，包含煮饭，包含旅家，自己带孩子，包含经济独立，那这个对年轻夫妇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蓝图说出来，我们离开父母之后我们才能跟配偶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一体的关系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也请丽华说说看，为什么年轻人会不想跟公婆住在一起，其实这个也是很真实的，我们也要让年长的了解一下。
因为年轻人跟老人家的习惯会不太一样，像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习惯跟我婆婆公婆都不太一样，他们是很早就要起床，就要起来预备早餐啊，然后做家事，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那样，可是我就是晚睡，我早上一定要睡到饱，如果没有睡饱的话我就是情绪会受影响，可是当我还没有睡饱可是我的公婆已经起床了，他们在那边忙东忙西的时候我心里好有压力哦，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但是身体就很软弱，就觉得我还需要休息，所以我就压力很大。 另外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有一些沟通的事情，就是我想要跟他讲一些话，但是可能公婆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说出我真正心里的，就是没有办法敞开，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必须要有一些因为那毕竟是我先生的家，然后我公婆在，就觉得我好像要忍住。那我觉得不是说忍住不好，是说我也需要表达我的看法我想法，那有的时候忍太久的时候就会变成情绪爆炸，那也不好。所以我以前也常常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一直忍一直忍，然后忍到最后就变成爆炸，情绪很大，那其实也很不好，也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所以我觉得我是觉得分开住，大家彼此有空间，然后可以彼此。那后来我们虽然分开住，但我们住同社区嘛，所以我们就会经常带孩子回去啊，或者是常常带公婆出去玩啊什么的。但我们分开住了以后其实是非常好的，他们也比较不会有压力。我现在我现在没办法跟孩子住在一起，因为他非常需要安静他就觉得他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空间，其实我也需要啦，不是只有我先生。 对，有时候我其实也会，孩子来很开心，孙子来很开心，但是时间久了我觉得我也会有一点受不了，对，压力很重。
好，我们能够给这个年轻的妻子什么样的建议？
因为他说是他的婆婆想跟他们一起住，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婆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需要有年轻人的陪伴。那我觉得有一种情况我们是可以体谅，就是如果是婆婆的身体不好，而且又是先生也是非常想要把婆婆接来照顾婆婆，这是先生很在意的一件事情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跟先生合一，真的为了老年人的需要，身体的需要，还有先生的心意，把婆婆接来一起住。虽然我们心里害怕，但是真的不要怕，对，因为年纪大的时候真的他力不能胜，如果他真的是力不能胜，或是他会有一些害怕担心，他想要跟孩子住，然后先生也表达是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就与先生合一，然后把我的担忧，把我的压力，我们来带到神的面前，神会帮助我们的。因为其实年纪大了，如果身体不好，我们也不知道他在世的日子还有多久。我是记得有一个姐妹，我非常感动就是她公公身体不好的时候，她是把她的公公接到她家，然后亲自照顾她的公公，所以她先生非常感谢。后来她娘家的妈妈，就是她自己的妈妈，爸爸过世之后，她妈妈就独居嘛，后来她先生也跟着她一起去孝顺她的妈妈，把她的妈妈接过来，她就在他们家附近帮她的岳母买了一个房子，就让她也住在他们家附近，本来是住蛮远，她也把她接过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去爱我们配偶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是知道的，他也会爱我们的父母，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照顾两边的父母，这样子。
是，圣经也说，人若不照顾自己家里的人哦，这样子我们连不信主的人都不如。所以离开父母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意思并不是我们就不照顾父母，或者我们要跟他们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觉得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圣经的真理会被误解。离开父母，我们仍然要孝敬父母，要照顾父母的需要。而且我也真的提醒一下，其实当我们愿意对我们配偶的父母有孝敬，或者愿意服侍他们的时候，其实最后是你的配偶非常感谢你，这个对你们的夫妻关系其实是加分的，和你先生会更感谢你，更爱你，你先生也会感受到你愿意为他的家人这样的舍己牺牲自己，要他更爱你，或者也回过头来孝敬你的父母，其实就容易多了。所以我们在真理中还是要有恩典，然后在恩典中我们也仍然要有那个健康的界限。好，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